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人性的优点》，作者戴尔·卡耐基，译者邢彦国，演播天空城。生活离不开预算，成功经验，预算啊，是一张有效蓝图，一个经过筹划的办法，用来帮助你从你的收入当中获得更大好处。对于金钱，一种易赚易花毫不看重乐观派哲学，曾经在书本上和剧院里带给我们很多非常有趣的笑料。在你无法把钱带在身边里，我们都会取笑那位老绅士，他绝不相信个人所得税，而且拒绝缴付其他的相关税款。当大卫·科波菲尔德教他年轻妻子朵拉按照收入计划预支开销的时候啊，朵拉就撅起了小嘴撒娇道，他也是一个非常可爱动人的角色啊，我也喜爱不朽的与爸爸一起过日子里所描写的母亲节。在妈妈每个月把家庭预算弄得一团糟而引起的战争里，爸爸在母亲节那天表现了最良好的风度。狄更斯笔下浪费成性的麦考伯先生也是最使人感到有趣的文字形象之一。的确啊，在小说里，迷人和不负责任经常会同时出现在一个特别的人身上。但是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比财务问题的失误更让人心灰或者讨厌了。入不敷出的人无法使人开心，他是个不负责任的冒险家，脑筋糊涂奢侈浪费的妻子也不会美丽动人，他是缠绕在丈夫脖子上一个重重的担子。如今呢，我们的钱能兑换的东西比10年前甚至5年前都要少得多了。女士们面对着一个不合理的挑战，必须充分利用手里的那些钱，价格上涨，生活水平提高，我们的小孩所需的教育经费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大家都认为啊，只要我们的收入增加多一些，我们所花的忧虑就会烟消云散，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啊。据这方面的专家说啊，事实并非如此。埃尔西·史代普莱顿曾经担任过华纳默克和吉姆贝尔百货公司的职员财务顾问，他确信对大部分来说啊，增加一些收入只会造成更多的花费。我同意他的看法，这种做法不可能处理好一个人的收入的。他的话里啊，有一种毫不在乎的意思，使我们想起小说里那些迷人的处理金钱极其随便的人。等到我们静下心来想想他话里的含义，才发现事实真是不容乐观啊。乱花钱就等于让每个人，包括肉贩、面包商和蜡烛台制造商，都来瓜分你的收入。而且有计划的花费啊，就能保证你和你的家人从收入里得到公平合理的分享。杰里·吉古斯在他所著的《钱爱》一书当中提到这一观点，你可以把借来的钱当作是自己的收入。如果你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个观点，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用钱才能心安理得，才能真正的轻松自在，那么你必须达到经济独立，通过合理的财务预算，使自己不至于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事实上啊，要达到真正的经济独立以享受自在的生活，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难，这并不需要以庞大的财力做基础。要想过悠闲轻松的快乐生活，并不一定啊要住大厦、开名车、穿金戴银，重要的是啊，你拥有什么生活态度。如果有了健康正确的心态，你即使靠着借来的钱也能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享受你的人生。我认为啊，一个人要避免入不敷出，可以不用增加财产或收入，你所做的只是改变自己的想法，重新想想什么不是入不敷出呢。你可以看看下面几项选择当中哪一个是避免入不敷出的重要因素。一，中了100万元的奖券。二，有一大笔公司的退休金再加上政府的养老金。三，继承有钱亲戚的巨额财产。四，和有钱人结婚。五，找财务顾问来协助做正确的投资。我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啊，我发现将要退休的人最关心的事儿，以重要性依次排列是财务保障、身体健康和可以分享退休生活的配偶或朋友。 然而有趣的是，这些人退休之后不久通常都会改变想法，健康成了他们最关注的头等大事，而经济状况呢下降到了第三位。很明显，虽然他们所预期的收入还是不变，但是啊，他们对经济的看法已经改变了。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在退休之后实际生活所需的比他们原先想象的少得多，钱对高品质的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呢，这个结果也证明了上述几项因素没有一个是避免入不敷出的必要条件。多明奎茨1940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富豪之家，从小啊过着忧郁的生活，然后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他不愿意依赖家里。18岁，他靠着一份极其微薄的薪水实现了经济独立。在其他人，尤其是家人眼中，这样的收入比平民还不如，但是他觉得只要自己愿意，不管收入多少都可以达到经济独立。不要以为百万富翁才具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一个月500美元或者低于500美元就可以达到经济独立了。如何能够呢？他说道，真正的经济独立无非是量入而出。如果你每个月只挣500美元，但能够开支控制到499，你就是经济独立了。他多年以来每个月靠500美元生活，拒绝家里人的援助，到1969年他29岁的时候就经济独立的退休了。退休之前，他是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看了许多人虽然地位颇高，收入颇丰，但却活得很辛苦，一点也不快乐。这使他感到这种生活啊一点意思都没有，他决定脱离这种工作环境。于是啊，他设计了个人财务计划，过一种简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舒服轻松，而且从来没有什么负担和压力，但一年却只需要6000美元。这等于啊，他把积蓄投资在了国库债券的利息。于是呢，他的生活中没有了过多的物质需求，他把从1980年以来主持公开研究讨论扭转你和钱的关系并达到真正的经济独立、额外的收入，以及在新生活杂志上发表指导人们如何正确的运用金钱的文章的稿费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生活当中啊，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和财富，对于金钱，只要我们能吃饱肚子，有水喝，有衣服取暖，再加一个可以避风遮雨的地方，足以了。现代人啊，大多数过着奢侈的生活却不自知，两套以上的替换衣服可以算是奢侈，拥有一套房子也是奢侈，一台电视也是奢侈品，一辆车还是奢侈品。很多人会大声呼集，这些都是必需品啊。但是啊，他们并不是必需品。如果他们是，在还没有这种东西出现的古代，人们是不是无法生活了呢？至少也是无法快乐的。显而易见，事实并不是如此的。当然了，这并不是每个人的思想都必须有180度大转弯，只维持最起码的需求，更不是要人们去当清教徒、苦行僧。我自己在过去几年里也时常收入低微，生活里还是保持着某些奢侈享受，而且不愿放弃。重点在于啊，一般人啊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花费，许多奢侈品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带给人们虚伪的自我膨胀，招摇摆阔的展示豪华和富有是一种浅薄的手段。想要借着炫人的财富、大房子、移动电话、豪华轿车以及最先进的音响，在人们面前啊，尤其是比较没有钱的人面前，证明自己高人一等，这种行为显示出缺乏自尊和内在素质。人们那种追求金钱、炫耀金钱的虚荣心态实在是该改一改了。疯狂地汲取金钱，买一些只能说是垃圾的东西，目的啊就是展示给别人看，以此来展示自己的价值，而实际上呢却失去了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本质、自尊以及真实的生活。住在阿巴达所镇的阿巴达街的莫瑞德夫妇有两个小女儿，他们是一个真正的经济独立但并不富裕的家庭。他们靠着一份差不多只有一般家庭一半的收入， 就能过得很好的生活。莫瑞德夫妇都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校老师，如果他们想一年利口可以挣个10万多美元。可是啊，只有丈夫布兰特在工作，而且是一份半职的工作。他们一家四口一年只用不到3万美元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因为他们学会聪明的花钱，所以能够达到经济独立。莫瑞德一家过去10年当中都过着简单生活，他们说这种生活一点都不难过，他们觉得自己很好啊，因为他们对环保尽了一份力。事实上呢，他们的哲学啊已经变成了少就是多。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一般人低，但却买了一些珍贵的东西，很多收入比他们高上10倍的人却买不起的东西。这个珍贵的东西啊，就是大量的休闲时间，他们可以用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一项统计表明，只要稍微的谨慎一点用钱，大多数人啊都能减少可观的花费。人们如果能充分的运用创造力和机智，不花什么钱都可以过上逍遥快活的生活。可喜的是呢，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啊逐渐认识到了他的内在真正价值，开始寻求平稳生活和较少的物质享受了。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不再为捉襟见肘的经济困难而犯愁，我们就应该做好财务上的预算，量入而出。预算并不是一件束缚行动的紧身衣，也不是毫无目的的把花掉用掉的每一分钱都做个记录。预算啊，是一张蓝图，一张经过计划的方法，用以帮助你从你的收入当中获得更大的好处。正确的预算方式将会告诉你如何达到目标。自己家小孩的大学教育费用，你的老年保险金，你梦想中的假期。预算开销将会告诉你啊，可以删减那些不重要的项目，去填补你想要做的大花费。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预算，就应该马上开始学习如何处理家庭财务。帮助丈夫成功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知道啊如何使他的收入发挥最大的效用。如果他会赚钱但是不会节省，你就可以帮助他管紧钱包。如果他本来就很节省了，你可以在用钱的方面与他一致，并且为他增加信心。如何才能使你成为家庭财务的专家呢？这儿啊，有个好消息，你家附近的银行可能有一种预算或者咨询服务，他们将会告诉你如何做好预算计划，以适应你特殊的需求和收入。妇女时代杂志对于家庭的经济知识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它将告诉你如何修补旧衣服，如何烹调有营养而价值低廉的餐点，甚至还告诉你如何制造自己的家具，不可以依赖你无意中发现的任何一种已经印好的预算计划表。为了要显得有价值啊，一个预算计划必须是专门为你定做的，不适用于其他人。没有其他的家庭会和你的家庭是完全相同的。你的经济问题就好像你的面孔和身材一样，每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独具特色的。以下有些想法呢，可以帮助你完成自己家庭预算计划。第一，记录每一笔开支，使你对于支出的情形有个清楚的了解。除非啊，我们知道错在哪儿，否则我们就无法进行改进。如果我们不知道在何处的删减，为什么要删减，以及删减什么，节约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所以啊，我们应该在一段的示范期内记录以下家庭的所有开支，例如记录3个月看看。亚尔诺德、白尼特、约翰蒂、洛克菲勒都是精明的记账专家，我也是这样的。虽然我都以开支票的方式付款，我仍然喜欢按月把我的花费记录成一张整齐的单子。每年一次，我把这些每个月的花费都连起来，结果呢，我能够很精确地告诉你，在某年某月我在食物花费了多少钱，如燃料费、水费、娱乐费等等。我可以使用这些记录查出我们家的生活费增加的情况，一旦你知道你的钱花到哪儿，就不必再做这种记录了。但是啊，我很喜欢手边有这种资料，例如如果我怀疑我花太多钱买衣服，我只要瞥一眼我的记录就知道真相了。我认识的一对夫妻 当他们开始记录花费情况啊，很惊艳地发现他们每个月花掉大约70美元去买酒。然而他们并不是酒鬼啊，只不过是一对热情的夫妇，很欢迎自己的朋友在兴致好的时候就来家里喝一杯。这种事情时常会发生的。他们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认为他们不能再免费的开酒吧了。于是啊，那70美元的支出就用于更好的项目开支。第二，根据家庭特殊需求设计出自己的预算。首先啊，把你这一年里固定的开销列出来，例如房租、食物预算、利息、水电费、保险金，然后啊，计划你其他的必要开支，衣服、医疗费、教育费、交通费、交际费等等。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件不容易的事儿，拟定计划需要决心、家庭合作，有时候还需要严谨的自制力。他们不能后悔买下一件衣服，但是我们可以决定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而牺牲掉最不重要的东西。你愿意拥有一个舒适的家而放弃买昂贵的衣服吗？你宁愿自己做衣服，将省下来的钱买一台电视吗？显然这些决定啊，必须由你和你的家人自己来做决定。第三，至少把每年的收入 10% 储蓄起来，规定你自己也就是你的家庭一个固定的开支，至少要把 10% 的收入储蓄起来，或者拿去投资。也许啊，你还可以想办法建立一笔额外的资金，用来做特殊用途，比如买房子或汽车。财务专家说啊，如果你能节省你丈夫收入的 10%， 虽然物价高昂，可不到几年你就可以获得经济上的舒适了。我认识的一个女人，她嫁给了一个顽固保守的新格兰人，她的丈夫宁愿在中央车站脱光了衣服，也不愿意节省 10% 的薪水计划。这位太太告诉我，在经济不景气的那几年，他们可真是吃了苦头。她先生的薪水被删减的太多了，她买日用品的时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节省每一笔钱，而她丈夫每天要步行20多条街以省下公共汽车费。但是啊，节省 10% 的薪水的老习惯仍然照样进行着。有时这位女士承认，当我们非常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十分后悔还要把钱搁在那边，但是我现在很高兴我们维持了储蓄计划。节约的结果是使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家和一些享受。第四，准备一笔意外或者紧急用途的资金。大部分的预算专家都劝告每一个家庭至少要存下1到2个月的收入用于紧急事件，但是这些专家警告说啊，想要存太多钱会发觉很难办到，结果根本就存不下钱。与其要断断续续的隔几周才存一次5元，倒不如每周都固定的存下2.5元，效果会更好。第五，使预算计划成为全家人的事儿。预算顾问相信预算计划必须征得全家人的合作，经常举行家庭预算讨论会，往往啊可以消除情绪上的不和。因为我们大家对于金钱的态度都会受到自己的经验、气质和教育程度的影响。第六，要考虑人寿保险的问题了。玛丽昂·史蒂芬斯·埃巴利是人寿保险妇女协会部的主任，对于全国的女士来说，她所说的话就是人寿保险专家的看法，具有独特的权威性。当我访问埃巴利女士的时候，她建议啊，当妻子的应该自问一下这些问题。你可知道经过人寿保险你的家庭能够得到什么基本的需要？你可知道一次性付款和分期付款有什么不同，而各有各的好处呢？你可知道关于付款的方法有许多不同的选择？你可知道啊，当代人寿保险具有双重的目的。如果一个男人过早去世，人寿保险就可以保护这个人的家庭。如果他活着要享受余年，人寿保险啊可以提供他的独立基金。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相似的问题对于你的家庭来说非常重要。只让你的丈夫知道所有的答案这还不够，你也应该知道这些答案。有一天啊，也许你会变成寡妇，有关人寿保险的知识可以解除你的困难和忧虑。贾德生和玛丽·南迪斯 在他们合作写了《建立成功婚姻》当中，告诉我们说，家庭收入的花费往往是婚姻生活里的必须调节适应的主要地方。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啊，如果知道如何聪明的理财，会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安宁和幸福的。各位听众，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